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行销背后的逻辑。今天来聊一个蛮推荐大家去看的一本书，叫做《底层逻辑》。这本书讲了很多内容，它主要是在讲一些有关于远一点到经济学，近一点则是到你的个人生活跟责任，还有团队沟通跟归属等等。那今天特别来聊这个内容吧。那我们不会全部都聊，只要里面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环节，我就会跟大家蛮有关系的。那今天邀请到 Isabel 跟 Rota 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那想问大家，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人家起过争执的经验？想问一下 Isabel 跟 Rota， 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吗？
我觉得争执有分很多面向，可能是跟自己的朋友或者是自己的老爸。那我觉得最近我在试图跟我老爸老妈吵架，就要吵出一些所以然跟原因，所以应该算是争执的一种。
什么原因啊？好奇，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在跟他们吵架？
就好像是说要把我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说我的立场把它站清楚，就好像假如说我要去跟朋友吃饭，他们不让我去，那我就要想办法吵出为什么他们不让我去，那他们担心的点是什么，这样我才可以有进一步的策略来去改善他们吵架的原因或者是关系。
了解。那你觉得在这样的吵架的沟通过程中，你觉得他们不能接受跟他们可以，他们不能接受的理由，你觉得是合理的吗？
我觉得他们不能接受理由不外乎就是我还没有长大，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他们怕我被骗走，可是我觉得不怎么合理。
了解。好，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跟契机促使他们坚信这件事情就是不合适？除了刚刚讲到就是说，你说
我感觉是他们长得我太过于安全，没有社会的历练。
了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像刚刚你所没有想到，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跟人家起冲突的时候，如果超越理性的范围，甚至有时候到了一个观点这样的时候，对方怎么都坚持不下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像是一种信仰？那这本书里面有特别有提到关于信仰的一个环节，这不是只说你的宗教信仰，对不对？而是一种我们可能叫做一种信念吧。当你有这种信念在的时候，其实会让很多的事情跟很多的想法，其实就集中会往那个方向靠，甚至是可能就是一种有时候你可能也说不上来的一种感觉。那在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一些行销情境上来讲，其实大家应该有发现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大家会一股脑儿的就在跟着那个信仰走，觉得说啊，用这个就是比较可以、比较合理、比较可以接受的状况。我们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曾经国外有个很无聊的访查了，当然这个是很片段的访查，多问了几个人啊，我们来聊聊看这个情境，就问问那个 Isabel 跟这个 Rota， 我们来问问 Rota， 你觉得拿 Android 手机的人啊，他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我是觉得我们对Android 跟 iOS 系统，我是觉得没有差，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是使用 Android， 所以我觉得就只是个人取向的问题。
对，好，那我们来欢迎 Isabel。Isabel， 你觉得呢？
其实好像用 Android 手机的会比较聪明一点，因为界面比 Apple 手机来的复杂有点多。
你知道，就是你们发现，就是我们对 Android 手机，就是其实我们都有一个想象，对不对？但在国外，先做过一个很无聊的访查，但我觉得那个有可能恶意剪辑，但很多的人有的人会觉得说，拿 Android 手机的人可能普遍比较不是那么的富有。是一个相当歧视的说法，所以当然这个答案是不对的，因为其实 Android 手机有非常昂贵的旗舰机种，而且很多人在拿，不对的、哦。只是说在一些环境之下，我们会促使自己去相信一些事情，好像看事实为真，甚至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感觉。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国外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倡导一些主义跟想法，可是当我们今天去问说你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你可以举个几个例子来说你为什么支持它。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好像举不太出来，但大家听过这个主义，觉得说这个主义好像是对的，这就是一种怎么讲，或者说是群聚，不是群聚效应，而是一种就是久而久之被人带入的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也不要说洗脑，但就是一种带给人的一种感觉，那种感觉在久了之后会根深蒂固到你的脑海里。在整个故事的过程中，其实你不难发现，当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如果 我们已经被事先先植入了这种想法，然后这种想法去回答问题的时候，其实事情就会变得相当危险。例如，你其实在相信的是一个你根本没有验证过自己的这个直觉，那用这个直觉在回答，但你好像还以为它是对的，但你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件事情可能是错的，这是一个相对危险的概念。那所以那本书上其实，在某个章节里面有提到，跟一个具有更加是政治信仰层级的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的科学，也没有那么的必要。他给你的答案是对，但他在另外一个章节还提到另外有趣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其实可以就是先不要带入，只是自己的观点，我们先以这个事情为原本的核心，那开始以这个事情的情境去讨论事，就是去讨论。先不要去想，就是过自己过去的经验如何，单纯就是用现在这个情况，你问你自己在现在当下可以怎么判断这件事情，你会选择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之后呢，当你有一轮的想法、一轮的假设之后，你再回头去想自己过去的经验里面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会以自己的经验想要去讨论这件事情。可是当你发现你的经验里面事实或是对方的答案跟你的经验不符的时候，这时候你会产生一种矛盾感，这种矛盾感会把你牵着走。就有可能你的答案可能会逐渐的，就是受到一种刺激，然后你的答案可能就会渐渐的越来越朝向你自己的经验方向走，因为那是在否定你的过去。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要很小心，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先站住，先把自己的过去抛弃掉，先停在那里去思考这个环当下这个情境，用你的逻辑，用你的想象去推理出一个觉得比较贴近这个情境的结果，然后再用我们的经验加以佐证，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安全、比较好的一个做法。更多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处理一些工作上的时候的事务，或者是说我们在讨论一些行销上的事情也好，或者是我们在推测一些你可能要推测一些产品上的改动也好，很可能都是如此。我们不要用过去的经验直接作为当下最佳解去讨论问题，这都很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非常偏颇的结果。Especially 我们的经验其实停留在过去时空里，过了5年6年之后，故事可能不一样，甚至你所当时所时空所存在的条件跟情境都已经大幅度的改变，那这个情况就更加不合理了。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跟经验，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不能说很久以前了，我这就有点太也没有那么久，就在互联网开始刚起来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智慧型手机互联网起来之后，革命多少是这样。智慧型手机刚起来的那一阵子啊，我其实在下广告的时候，你可能会特别在意，就是装置、手机或者是电脑跟座机等等，那这样的东西，你会为有些广告主会为了这件事情，在预算上来讲，不同的预算。可是你到今天为止，你其实想都不用想，你一定会觉得说，绝大多数人都是用手机，甚至手机早就成为常态，就人手一只。你说你拿你过去的经验，就是说去想象这件事情，一定是不合时宜的嘛？这是我们觉得这想从这个案例，你可能会觉得说，这很合理啊，这没有什么好说的啊。但这个案例，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想，如果一开始你就是用你的经验去判断这件事情，那你是不是就陷入了被自己经验框住的一个陷阱里面？你还没考虑到，其实早已是过时的事情。你手上的资讯是过时的，但你还是拿来用。所以这边跟大家分享，总的来说是你可能要很留意自己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不要过度仰赖自己的经验。经验是好事，但是它也绝对不能够当成你处理问题的第一选择。那这是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训练过程啦。那最后蛮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的底层逻辑，它真的有蛮多很有趣的地方，甚至是一些讲述到一些关于。法官怎么判定人呢？经济学家怎么去讨论经济学等等，这个是大家可以去聊的。最后也跟大家说，其实逻辑它不是只有一种条件，或者说只能适用于一个场景，或是某一个逻辑就一定是对的。那如果那个逻辑一定是对的，那可能会是真理，那就变成信仰了，那就没什么好说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你大概可以看这本书，那书中也提到很多很建议大家思考的点跟方向，会让你在思考事情跟讲事情上来讲，你可能会有更多的答案，也有更多的面向可以去讨论。那会让你在事情想象上变得更加丰富。好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啦。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请你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分享更多关于一些有趣的书啊，或者是把一些书中的故事可以带到现实的场景中做一些讨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啊，想要我们讲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就是来跟我们留言，让我们知道你想听什么，我们就会去做准备，然后帮大家做一些资讯整理喽。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了。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